行，我们读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一到十二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更要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的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今天给我们讲到的是 Mitch 牧师。大家早上好。我们可以想想，你曾经做了什么事情让你的父母高兴呢？也许就是那次他们因为你而真心感到骄傲的时候吧。我能够想起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时候，我会迫不及待地想告诉我的爸爸，因为我知道他会为此感到多么高兴。我现在仍然喜欢取悦我的父母，我喜欢帮助我的妈妈修理前屋后院。当我看到他对我修好某些家具，或者帮他完成了他自己无法完成的工作，他对我有多么满意的时候，我也由衷的表现出很高兴。几乎我们所有人都喜欢让我们的父母高兴。当我们做了一些让他们高兴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喜欢看到他脸上的笑容。那么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做一些事情能够取悦天父，让他微笑，那么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大的喜悦。我们可能会因为取悦我们的父母而开心。如果我们能够取悦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会是有更大的喜悦哦。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提醒基督徒们要以一种讨神喜悦的方式生活。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其实已经做得蛮好了，但保罗敦促他们不要停滞不前，而是要继续这么做，继续过能。在第四章，保罗特别写到了关于他们生活的三个方面的问题：性、工作和死亡。他们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中取悦上帝？面对死亡和所爱之人的死亡，他们如何信靠上帝？信、工作 和死亡。我们如果你是人类，那么今天这两个话题就与你息息相关，以男性或女性的性别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也就是说，上帝把你创造为男性或女性，即使你厌恶，我们继续着上帝在伊甸园里交给亚当和夏娃照料大地的这项最初的任务。你需要弄清楚你们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做，应该做什么。信可从亚当和夏娃陷入最终，我们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会一起看一看创造者是怎样述说他给我们的这个两个理由的，关于信和工作。虽然信，但是不知道您是否留意到，这里面不仅仅是保罗的话。从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读到这封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信时，我们其实是在阅读上帝的话语，我们正在直接参与上帝对我们所说的关于信和工作的内容。这就像是上帝写给我们的说明书。以前我喜欢在我的车上做一些改装，我很少把它交给汽车的工程师，相反，我会在油管 YouTube 或者在一些在线论坛上搜索相关指引，或者与曾经这么改装过的朋友们交谈。但是在真正动手之前，我真正需要的其实是关于我那辆车的说明书。这本书会告诉我关于这辆车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比如如何拆卸和重新安装汽车的任何一个部分，甚至每一个螺母和螺丝的位置它都标记清楚了，因为这是厂家所写的，是那个制造这辆汽车的厂家。所以当我们今天早上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就像我们在打开上帝写的说明书，这是权威的指南。作为基督徒，上帝招呼我们要过与世界截然不同的生活。如果我们要取悦上帝，那么我们对待信和工作的态度就会与我们周围的人有根本的区别。我们需要花点时间来聆听上帝是怎样说这两个话题的。在这封信中，保罗的目光一直放在主耶稣的第二次降临上，他所关心的，他所祈祷的，在第三次三章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围绕着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会为耶稣的再来做好准备，他们会彼此相爱，耶稣会发现他们是圣洁的和无可指责的。你准备好迎接耶稣的到来了吗？当耶稣看到你是怎样生活的时候，他会对你感到满意吗？在今天早上的经文中，保罗为我们仔细地阐述了在这两个关键的领域，我们的信和我们的工作中过一种令神喜悦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首先，信，帖撒罗尼迦人要避免淫乱，要与此完全隔绝，这意味着帖撒罗尼迦人要远离不道德的信，避免扭曲上帝对信的美好设计。当帖撒罗尼迦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从崇拜偶像转向了侍奉唯一的真神。上帝呼召他们要脱离那种完全敌对他的生活。在当时的希腊罗马社会，已婚男人身边有个情妇是很常见的。一个聪明的女子可以与她在智力上旗鼓相当，她也可以让她的女性奴隶为她提供性服务，而且如果她愿意，她还可以和妓女睡觉。 妻子的职责其实只是管理他的家庭琐事，并成为他的合法子女的母亲。啊，这是多么可怕扭曲的场景啊！这种对待女性的态度和方式是多么可耻和虐心。上帝对提善罗尼加基督徒的呼召是不要这么做，不要和这些人同流合污，要把自己与这种事情完全隔绝。上帝的子民要与众不同，而且基督徒要学习一种圣洁可敬的方式来控制自己的身体。第四节所说，现在在第四节有一个翻译上的困难，希腊原文字面上的意思是拥有自己的器皿容器，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保罗所说的器皿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认为这指的是妻子，所以保罗在这里可能说的是一个人应该结婚而不是参与不道德的性行为，或者说一个女性她应该去结婚，对，有自己的丈夫，而不要参与不道德的性行为。有人则认为容器指的是一个人的身体，所以这里的解释是一个人应该学会自我控制，而不是从事不道德的性行为。我个人来说更赞同第二种解释，当保罗使用器皿这个时候，它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指代生殖器官，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要滥用性，相反要控制你的身体。无论您选择哪一种解释，其实结果都基本相同，那就是立即远离不道德的性行为，节和可敬的方式使用性。所以如果你没有结婚，就不要有任何形式的性活动。如果您已经结婚，请把性行为局限在婚姻中，不要在婚姻里滥用性行为，并且不要从事任何其他的行为，比如同性恋，因为这扭曲了上帝对性的最初的美好设置。上帝的子民要以纯洁的态度对待性，当涉及到性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圣洁和可敬的。嗯，大家看一下这个插图，当你做一种叫做 pavlova 的西式糕点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要把蛋黄和蛋清分离开来，这一步非常的重要。蛋清需要和蛋黄完全保持分离，你不能把它们混在一起，否则这个甜品就肯定会做失败了。所以他子民的计划和要求是，他们在性方面要与这个堕落的世界有完全合污，要保持清醒，要以纯洁的态度对待性。保罗在这里给出了至少五个理由，阐述为什么帖撒罗尼迦基督徒要避免性上面的不道德，为什么他们要在性方面保持圣洁和可敬。第一，神招呼基督徒要圣洁。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第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上帝是圣洁的，但我们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他被我们分离出去了。上帝的圣洁，又或者是说我们的罪，阻止了我们认识上帝，接近上帝，与他建立正确的关系，呼召了自己子民做的那样。上帝已经选择，上帝使我们圣洁，因此作为上帝的圣洁子民，我们为的人不同，在性方面我们要纯洁。第二点，我们认识神， 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身体，第五节说的，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基督徒认识上帝，基督徒知道上帝对性的美好设置，基督徒知道如何以纯洁的态度对待性。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听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说呢？为什么我们要接受来自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的关于性的暗示呢？为什么我们要让电视指南或者电视的菜单支配我们选择看什么节目呢？仅仅因为它在电视上播放，并不意味着观看它是有益处的。只是因为你的朋友在社交媒体上把链接发送给您，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值得一看。我们的朋友不能决定我们看什么，我们也不会从不认识上帝的人那里得到关于性纯洁的忠告。性欲可能是一种非常强烈，几乎是压倒性的欲望，但基督徒不应受制于他们。保罗说，这就是异教徒所做的，这就是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所做的。基督徒是认识上帝的，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因此我们要听从他的指示，以一种圣洁可敬的方式控制我们的身体。第三，当我们从事不道德的性行为时，我们会互相伤害。第六节的前半句说到，不要在这事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或姊妹。我们可以自欺欺人的认为，当我们在性这个问题上犯罪时，这只是一件私事。但朋友们，这绝不是私事，即使这仅仅出现在您的电脑屏幕上，这总是会有后果的，终归是会影响其他人的。不道德的性会伤害你的丈夫或妻子，或某人的丈夫或妻子，或者某人未来的丈夫或妻子。不道德的性会伤害上帝的家人。当我们滥用性行为时，我们正在伤害我们的基督徒兄弟、弟兄和姊妹。第四点，上帝会惩罚性犯罪。第四章的第六节后半句，因为这一类的事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保罗在这里说，我已经警告过你哦。所以主是会惩罚那些滥用性的人。这里的措辞是按字面的意思，是说耶和华是复仇者，上帝会为那些被性的滥用而受到伤害的人复仇报仇。上帝会要求我们每个人为我们使用自己的身体的方式负责，即使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私下完成的，但上帝这位法官是可以看到一切、洞悉一切的。第五点，如果你拒绝上帝这种对性纯洁的呼召，那么你就是在拒绝上帝本人。第八节说，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保罗在这里以神的权柄写作，如果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忽视或拒绝保罗在这里的教导，我们不只是拒绝保罗，我们也是在拒绝神。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对神说不，就是拒绝那一位给你圣灵的，他召唤并拯救了你，使你成为他的人，现在他还继续在你的身上做工，让你过一种让他喜悦的生活。所以拒绝神就是拒绝他的圣灵，因此无法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你在性方面讨神喜悦吗？你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避免不道德的性？色情是对性的巨大扭曲。如果色情对您来说是一个问题，我可以建议你选择安装一些好的问责软件。有很多不错的软件可以选择，它可以过滤掉那些不好的东西。是的，可能会需要花费一些钱，而且设置起来会有点麻烦。 或者说知道其他人在关注您的线上活动，也可能是有人会使人感到有点尴尬，但是这一点的花费，一点烦恼或者尴尬，和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在看到我们与性的不道德做斗争，并在性纯洁中成长时露出的微笑相比，显然后者更重要。当你外出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眼睛在四处游荡呢？在路上，在火车上，或在沙滩上，请训练你的眼睛变得虔诚敬虔。如果有必要，也可以采取一些激烈的行动。比如我认识有一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决定完全不去海滩，因为在那儿有那么多穿着比基尼的身体，实在太诱人了。你如何在与男朋友或女朋友的关系中保持纯洁呢？你是否试图逃离可能导致犯罪诱惑的情况呢？我们需要把对方当作弟兄姊妹一般的对待，不要在性的方面互相利用。如果您已经结婚了，您是否在婚姻中尊重性行为？不要利用您的配偶，不提不必要的要求或做不必要的保留，而是寻求相互尊重，寻求纯洁，寻求爱。让我们彼此敞开心扉，谈谈我们在性纯洁方面的进展，互相帮助在圣洁中成长。如果你向基督徒兄弟姊妹或者向你的父母承认你在保持性纯洁方面有挣扎，那么我的期望是他们不会看不起你或者谴责你，他们会是真的想帮助你，因为他们或许也面临同样的诱惑和挣扎呢。作为基督徒，让我们来过越来越讨神喜悦的生活吧，尤其在性的方面。所以这是性，是保罗谈到的第一个话，谈到的第二个主题是工作。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方式展示了我们爱的品质。保罗敦促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彼此相爱。保罗在这里写关于爱的文章，他说的是家庭之爱，是弟兄姊妹之间的爱。作为基督徒，帖撒罗尼迦人要以这种方式彼此相爱，作为神的家庭成员彼此相爱。保罗在这里说，我不需要写信给你关于爱的方面，不需要再写信给你们了，因为上帝亲自教过你什么是彼此相爱，你们有上帝的圣灵，因为你们已经彼此相爱了，甚至是对马其顿各地的上帝的家人。所以我不需要写信给你，保罗说，但我会写信给你。为什么呢？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需要在这个领域不断的发展，他们需要在彼此的爱中不断成长，特别是在工作这个领域。十一节和十二节我读一下，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也就没有那么缺乏了。我们从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第二封信中知道，里面有许多人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无所事事，他们有能力工作，只是他们不愿意工作，相反他们是在忽悠别人，指挥别人。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保罗称他们，他称他们为闲散的和具有破坏性的，他们并不忙，他说他们是爱管闲事的人。保罗在这里写道，伙计们不要那样，那不是爱的行为，家人之间不是这样彼此相待的，你在利用你的兄弟姐妹，不要做一个懒惰的大忙人，你需要埋头做一些务实的工作。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通过努力工作 你会赢得非基督徒，就是那些不属于基督教会的人，甚至那些对教会怀有敌意的人的尊重。第二点，通过努力工作，你能够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而不必依赖他人。换句话说，基督徒应该通过努力工作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是利用别人，白白的占用社会资源。这是多么不一样的工作观啊！工作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功成名利名就，不是为了自我满足，也不是为了有更多的钱可以买得起奢侈品。不，在我们的工作方面，上帝使我们能够通过自给自足，而不是成为别人负担的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他人的爱。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机会用这种方式表达爱别人。那么如果我们退休了，我们可以通过怎样使用我们的时间来表达我们爱别人。我们通过赢得他们的尊重来爱非基督徒，我们通过不成为他们的负担来爱我们的信徒同工。现在保罗在这里针对的不是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不是针对那些因为年龄或健康问题无法工作的人，相反，保罗针对的是那些有能力去工作却不愿意工作的人。另外，我认为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工作不仅仅是属于有报酬、有酬劳、有工钱的工作。你可能已经退休，你可能是全职的爸爸或全职妈，正在从事一些志愿者的无酬的搞工作。任何一个你的角色，只要是上帝赋予的，都请你认真的履行，负重前进，因为这样你就不会成为别人的负担。请通过努力工作来表达对别人的爱吧。如果您在职场，请勤奋的工作而不是偷懒，给别人增加额外的负担。我们应该努力的荣耀上帝并爱他人。如果您退休了，请有效率地度过您的时间，想想上帝要你做什么，你又可以为他人做什么。如果您的主要工作是照顾你的孩子，请快乐而勤奋地去做，请喜悦地去做。对于我们中间的孩子和年轻人，请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生活的地方，请显示出你的积极主动性，积极寻找方法帮助爸爸或妈妈做家事，请主动的去做约定好的家务，而不是每次都要被三催四请。请愉快的去做，因为这么做你减轻了爸爸妈妈的负担，表达出你对爸爸和妈妈的爱，这样做也荣耀了上帝。当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请让我们用同样的应用勤奋工作表达爱的原则。我来到教会不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不是把教会当作周日两小时的免费托儿机构或者是青少年活动中心，我也有为教会的生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上帝在哪个方面给我服侍教会的恩赐。所以说到信和工作，你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吗？你在性纯洁方面过得怎么样？你是如何利用你的时间和精力和你的工作去爱别人呢？保罗在这一章中敦促提撒罗尼迦的教会和我们继续成长，继续仰慕神的话语，继续渴望取悦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的喜悦。我们一起祷告。亲的天父，我们爱您，我们想过一种可以讨你喜悦的生活，谢谢你把我们从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分离出来，并赐给我们圣灵，好让我们继续过上越来越荣耀你的生活。请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帮助我们在性方面有所克制，帮助我们在工作中包括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方面体现彼此相爱。请求您的荣光可以照耀到我们。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现在是唱圣诗的时间。